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犹大书。那犹大书呢，总共25节，它的篇幅呢比较短，但是呢，所传讲的内容却是非常的精彩而且深刻。那么所写下来的每一句话，对于基督徒来说呢，都是意义深长。那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再次可以安静在你的跟前，来领受主你自己宝贵的训言。在我们今天学习查考犹大书的当中，愿你真理的圣灵就充满我们每一个，向我们讲话，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寻见你，在你的光中能够得见你的真光。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殷勤地去遵守，但愿我们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以致能够讨你的喜悦，以致我们更有信心来跟随你走这条永生的路。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愿你的宝血就洁净我们每一个，让我们今天来亲近你的时候，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益处。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了犹大书的1到4节，那我们再重温一下这4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犹大书1到4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接力的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这4节经文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每一个被神所呼召属神的儿女，那么在问候当中传达神对他儿女的应许，激励众圣徒在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要仰赖神的慈爱和大能，去经历主耶稣保守护佑当中他所赐下来的这个世界夺不去的平安。那么犹大书的年代呢，是主后的几十年，当时的犹太人想要信耶稣持守真理，是要付上很重的代价，他们或是要被赶出会堂经历众叛亲离，或是被捆锁，会死在监狱当中，因为坐监狱是自己出费用的，或是家业被人抢去，他们要为主的名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所以牧师曾经说，如果这些事情临到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身上，他实在无法想象我们会是怎样的反应。但是神照着他的应许与众圣徒同在，向他们显现，向他们讲话，坚固他们。他们是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启示录亚细亚的7个教会里边，士美拿教会是一个格外为主的名受患难贫穷苦害的教会。那么神向他们讲话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意思就是马太福音10章28节所讲的，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神说，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还有菲拉铁菲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也是一个为福音的缘故经历忍受逼迫患难的教会，但他们还是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神的话语临到他们，安慰他们。从前那些人怎样的逼迫圣徒，将来神要那些人到圣徒的脚前下拜，让仇敌知道神始终都是爱他的子民，将来圣徒有审判恶人的权柄和荣耀。而且神应许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他们也是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所保守的。如果一直持守神的托付，那么将来也必得着冠冕，得胜的必永远在神的殿中承受神国的荣耀。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诗篇29:10-11是我们都会背的经文。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在患难当中，他赐给我们两件事。第一，他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第二，他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知道神的话语始终都是活泼长存，大有功效的。这些话语不单对于当时在苦难当中的圣徒，也对于今天在百般试炼当中的基督徒，甚至对于将来在7年大灾难当中经历生死考验的圣徒来说，都是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永远长存。那么同样，今天我们信耶稣也要付上门徒的代价。在马太福音16:24，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12讲，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曾经让提摩太这个传道人去兼顾劝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免得有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所以一个没有在苦难当中经历神的基督徒，虽然他也来教会也听到，但是他的生命始终都没有质的突破。他也许受苦，但是他不一定经历神。他也许以为信了，但很可能他还没有信。他从未经历过因着信靠顺服寻求神，神向他显现，向他讲话。即便神有向他讲话，也都不知道，原因是他不愿意按照神的话语去遵行，也没有同那倾心祷告主的属灵人一起来追求寻求神的旨意。那我们知道，约伯在未受苦之前，他什么都好，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在一连串的极难痛苦打击之下，约伯的本相就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犯罪，开始抱怨，甚至咒诅自己的出生。后来神借着以利户这个属灵的人来教导约伯，约伯就是在这个传道人的帮助下，终于看到自己是一个何等的人。他愿意认罪悔改，不再自以为意，不再自怜，乃是以神为义，高举神，向神重新建立了信心。于是神向约伯显现，在旋风当中向他讲话。那么最后约伯讲什么？风闻有你，在亲眼见到你。好，那么最近我们学习那个路加福音，路加医生记载了这个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但是当天使加百列对撒加利亚报告好的信息， 说他年迈的妻子要给他生一个儿子，取名叫约翰的时候，这个老祭司却没有信心领受，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信神。到他变成哑巴受苦的时候，神让他学习功课。人不能够用自己的智慧、聪明、谋略来抵挡神的旨意，人只能够扶助真理，不能够抵挡真理。十个多月变成哑巴，撒迦利亚思想自己所行的，他愿意悔改。当他愿意来顺服神的时候，他的口立刻就开了。所以经历了这一切，他就赞美感谢神。所以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在安舒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个人的生命如何，但是每一次的难处，每一次的患难，让我们认识了自己，也对神有了新的经历、新的认识。这些都是催逼我们不再靠自己，而是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唯有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坚固城。所以诗人大卫在诗篇119:114讲，你是我的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我甚仰望你的话。原来仰望神的话语，从他的话语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使我们大有盼望，能够使我们重新得力，胜过苦难。所以诗篇119:92讲，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是那随着我们的灵磐石，人投靠他，他就始终不离不弃，也必照着他的应许使我们得以坚定，并且将他的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每一个爱他的，为他而活，为他的名经历忍受各样患难的人。那么因着从初代教会开始就有异端四起，有假教师、假传道在教会里边传异端，违背混乱真道，迷惑引诱人。所以在犹大书3-4，犹大写信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要对此警醒，要放胆起来捍卫真理，要为从前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当存温柔去劝诫人的时候，我们就当谦卑温柔，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爱心去劝化那些软弱的人，帮助他们在真理上长进，认识神，以致愿意悔改归正得救。而当面对敌真道的异端恶势力要为真理去打仗的时候，就当竭力地为真道去争辩，毫不妥协。那么在第4呢，特别讲到了众圣徒为真道去竭力争辩的对象是一些怎样的人。这些人从前就有，现在在这个世上，在教会里边还是有。那么第4就列举了他们有5特点，让我们可以认出这些人是假的来。那么在启示录，我们知道从前的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在真道上有分辨能力的教会。那么面对恶的势力，他们也是不能够容忍，毫不妥协。所以在这个启示录2:2，神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当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能够分辨是非好歹，能够防范异端，持守真理，以致在神家的教会始终能够传讲那合乎圣经的纯正全备的福音。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第5继续往下学习。我们来看犹大书第5。
犹大书第5，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 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
这是一段旧约的历史，在摩西五经讲述了其完整的经历，但是在新约当中呢，不同的传道人也是屡屡的提说，以此作为众人的警戒，可见其重要性。犹大书第五节虽然是重要，然而很多的基督徒包括传道人都不是很明白，也没有留意放在心上。那么人在不明白的时候就容易谬讲强解圣经，甚至说这些是指着从前的犹太人讲的，与我们现在恩典时期新约的基督徒关系不大。那么在彼得后书三章讲到，那些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圣经的结果是自取沉沦。好，我们来看犹大书第五节上半句，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幸的灭绝了。这里提到两个时间，一个是从前，一个是后来。也就是说，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有信心的，但是后来在旷野的时候就失去了起初的信心，结局是灭亡。所以圣经所讲的信神、信耶稣、信他的永生之道，这个救恩不是一次过的信心。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以色列人从前是有信心的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
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九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好，那么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呢，主要讲到了摩西的信心，他情愿抛下埃及皇宫的荣华富贵，不愿意暂享最终之乐，他不怕惹动法老王的怒气，单单敬畏天上他列祖的神，他盼望从神而来的赏赐，向着神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么在第二十九节呢，就讲到了以色列人的信心，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从前神为什么要救他的百姓呢？因为他们是有信心，也好像摩西一样，不怕王怒，知道法老的凶暴一定会来追赶他们，但是他们是凭着信心带着金银离开埃及，没有一个软弱的。好像摩西一样，如同看见的不能看见的主，而且呢，他们也是按照摩西的吩咐，凭着信心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使得灭长子的灾祸没有临到他们。但是埃及人就并不是凭着信心，他们试着要过去，就被红海吞灭了。那么埃及人是经历过实灾的，也亲眼看到自己的长子被击杀，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悔改，向神也没有信心，反而刚硬到底，所以他们的结局正如箴言书二十九章第一节所讲的，人屡次受责罚，仍然硬着颈项，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好，那我们再来看，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 我们可以在过红海的旁边写下来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五节，这也是我们经常查考的一段经文，我们先来念一遍。
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了洗，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那我们看到保罗这个传道人也是重提这段历史，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意思是他提醒众人要好好的留意认识这段历史，透过反思省察对照，以此作为末世基督徒郑重的告诫。那么保罗所写的这五节经文如同犹大书第五节，那么保罗是更加详细的讲到起初每一个跟随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是带着信心过红海，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那么在这里我们思想，神有能力为他的百姓行大事，将他们领出了埃及，难道神没有能力看顾保守他们到底，带他们进入应许地吗？在创世纪起初，神创造之工六日就结束了，但是神的拯救之工始终都没有停息。事实上，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毛之地，神始终都是眷顾他的百姓，没有让他们饿死渴死，他用灵食灵水供应他们的需要，并且有灵磐石随着他们，这个灵磐石就是主自己，神就在他们中间。但是后来在旷野的日子，以色列人的内心不是向着神，还是向着埃及罪恶的世界，并且在诸多的恶事上为自己积蓄了神的愤怒，导致在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神在怒中对摩西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那么神讲完这些话之后呢，并没有立刻除掉这些恶名，以色列人又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神还是眷顾他的百姓，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每一次神转消怒气，怜悯恩待他们，将他们从各样的祸患里边领出来，以色列人会暂时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救赎主，然而过不多时，他们仍旧悖逆至高的神，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所以神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他的作为，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人悔改得救。即使在地上，神不允许他们进到应许地，但是若能够悔改，重新对神有信心，顺服他的命令，那么将来也会灵魂得救，进入天国。那么摩西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但是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也就是对神没有信心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是信了主、洗了礼，却不可以像从前的以色列人重蹈覆辙。神借着耶稣基督用大能将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里拯救出来，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也必然爱我们到底。凡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 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如今还是做工，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拯救我们，将来也必用大能救我们进入到他的天国。所以我们既然有着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就当满怀盼望，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不是退后入沉沦，而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不是信了主以后还是在原地绕行不长进，而是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进入神的安息，就是歇了自己的工作，竭力的做主工，并且是一直到底，才能够承受这莫大的应许。那么希伯来的作者呢，提醒我们跟随神不可以半途而废，学从前以色列人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也不能单单得了神一点点的恩典就离开他，因为神的心意并非如此。那么许多人虽然口里讲我是信主的，我没有离开神，也没有不信他，我也来教会也听到，我心里相信，我口里也承认，但是同一时间他所行的却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没有把他的心全然的来归给神，也不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来认定他顺服他，仍然是心系着这个世界，投入许多的时间精力在各样属世的事情上，还是他自己做主。还有一些人认为我追求事业的成功，可观的收入，高品质的生活，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外邦人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以此来荣耀神有什么错误呢？那么在去年的夏令会讲到基督徒错误的世界观，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认为信了主以后还可以一面爱世界一面爱神。那么在这个诗篇115篇第16节讲到，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他让人住在这个地上，却不要我们去爱这个世界，也不要我们去求外邦人所求的，为这个世界去打拼，积蓄地上必朽坏的财宝，也不要我们服侍这个世界的王，乃是让我们从这个败坏的世界里分别出来，背起十字架，效法主耶稣，遵行他的旨意，一生过成圣的生活。那么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神不图我们其他的，就是要我们一生学习像他，他如何，我们在地上也要如何，如此便是荣耀神。这也是我们在地上为主的名劳苦努力所持的一个最大的指望，就是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就是他用大能将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因此在这个马太福音7章21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有许多的人口里称耶稣是主，但是将来主耶稣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原因是他们虽然自称是信主的，却从来都不认识神，所做的功是在基督这个根基以外，不与主相合，也不遵行他的旨意。所以作为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自己还以为得救了，谁知将来主说我不认识你。所以牧师曾讲，他什么都不怕，就怕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耶稣对他讲这句话，所以他情愿毕生效法保罗，效法主耶稣，在神的面前用恐惧战兢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向神该有的态度。 那么信了主以后还是爱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后果呢？首先，人若爱世界，投放许多的心思意念在里边，甚至在安息日都不愿意调转脚步，这个人他不可能一心一意的来敬拜侍奉神。他爱了这个世界，他就不可能有爱父的心在他的里边。我们知道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那么在哥林多前书8:3讲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那么反面怎么讲呢？哪里有讲？对了，哥林多前书16:22，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这是圣经的原话。那么其次，人若爱世界，体贴肉体，乃是被这个世界的王控制引诱，还是做罪的奴仆，没有让主耶稣来做主做王，来管理自己不好的生命，乃是将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没有做义的奴仆，没有做主耶稣忠心良善的仆人。第三，眼所见的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要很快废去的。人若爱了这个地上的世界，就会与将来永恒的新天新地隔绝，是会在圣城以外，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就如同以色列人贪恋世俗，不能够进到应许地，遭遇毁灭一样。那么我们来思想，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目的是什么？那么最近我们学习《生命记》，在《生命记》5，摩西向神的第二代子民重新讲明了神的十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5:6。
《生命记》5:6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这是神在西乃山向他百姓所讲的第一句话，这是神向他的百姓宣告耶和华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以色列人能够有今天，完全是神大能的拯救。以色列人当追念神的浩大宏恩，也当毕生去回报，因为他们原来是法老的奴仆，受尽了压制，被捆绑，但是现在却得以自由，并且神给了他们有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应许。那我们知道，在头1.5年的时间里，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受洗归入摩西，并且在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十诫，有了神的律例典章，而且建立了帐幕，晓得各样的条规。那么在这一切都具备的时候，神让他们离开西乃山，并且将这个应许地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前去征战，得地为业。有一个目的是让他们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心存感恩，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做神的仆人，一生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那么神愿意他们子子孙孙按照神所讲的去听，去学习，去遵行，以致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后裔可以存活得福，而且可以在应许地上得以日子长久，永远得福。那么同样在新约，我们学习了路加福音1:74-75。路加医生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他记载了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所讲的预言，讲到了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把我们从仇敌手中 拯救出来，目的也是叫我们从罪里边得着释放，从此做神的仆人，终生的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凭着在地上所结出来的成圣的果子来换取神国永远的福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
路加福音22章31到32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信心是始终不会失掉的，主耶稣不会讲这些话，他也不需要为西门彼得去祷告。那么第33节讲到，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那么彼得说这些话呢，他是不知道十字架的分量，他以为还可以靠自己，却不知道要倚靠圣灵去行事。到后来彼得果真是不认主的时候，彼得的信心就立刻破产了。如果不是主来坚固他，要他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恐怕彼得也会走像卖耶稣的犹大一样的道路。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6章64节。
约翰福音6章64节，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所以主耶稣早就知道有不信的人，今天有人信耶稣，有人不信，基督徒里边有人是真信，有人却不是，并不是信的比不信的更好，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这个世界上一个都没有，人人都是罪人，只有一个是义的，是全然圣洁无罪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他侍奉他，是因着主耶稣的恩赐，他怜悯恩待我们，为我们祈求，将悔改的心赐给我们，凡回应他的就有了回头得救的智慧。那么我们得救得赦之后，他还将服侍神的职任作为赏赐赐给我们，让我们晓得在主里的劳苦都不是徒然的。因为在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要将信的和不信的，善的和恶的，服侍神和不服侍神的分别出来，那时神要按照人在地上所行的或善或恶报应个人。那么犹大为什么他都不是真正的信耶稣，他还要去跟耶稣呢？他是有自己的目的，他跟了主3年半，有许多的权柄，医病赶鬼，得着不少人的荣耀，他也讲道，只是他自己不信这个道，也不去遵行。他又管理囊中的财物，结果后来是因为钱财的诱惑走上了绝路。那么如今很多人来到教会也是如此，有不同的目的，然而圣经已经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去信耶稣，并且要去跟从他。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6节。
希伯来书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这就是基督徒带着信心跟从耶稣的目的。很多人不相信神有赏赐，也不相信神会有咒诅，总之不信神所讲的，不愿意被神的话语来改变， 我还是我，神还是神，看神会怎样。其实这是试探神，不讨神的喜悦。人如果向神没有信心，不存敬畏的心，藐视他讲的话语，即使这个人一直来教会，他都没有信主，他终究都不能从神那里得着真正的赏赐和福气。那么从正面来讲，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信心信神所讲的，愿意悔改归正，神如何讲，我们凭着信心去做，然后看神会怎样。这个就不是试探神，而是尝尝主恩的滋味。如果所行的是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所求于他的就从他那里得着，就会从他丰富的恩典里边领受了，而且是恩上加恩，福上加福。那么照着他的话，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不单是要救我们，而且也预备了赏赐，就是让我们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就是将来让我们和他一同作王。那么我们回到路加福音22:31-32，那么从这个彼得的例子，我们认识到人的信心是会失掉的。因着主耶稣为西门彼得祷告祈求，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回头以后可以去兼顾其他的弟兄，所以传道人所讲的道是为了救人，是要弟兄姊妹不要失去信心。这个信不是一次过的，信而受洗只是开端，还要从始至终不断的悔改，不断的相信，心意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有主的样式，才能够讲到这个救恩是让一切相信的人不至于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些道理虽然我们都知道，却应当去留心听，去学习，去思想，去遵行，并且去教导。犹大、保罗、希伯来的作者，这些见证人也都是用不同的字句在提醒我们同样的道理。所以在犹大书5的下半句讲，这些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彼得是怎么讲的，在提醒你们的旁边可以写下来彼得后书1:12-13和彼得后书3:1-2。我们先来念彼得后书1:12-13。
彼得后书1:12-13，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
然后是彼得后书3:1-2。
彼得后书3:1-2，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信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传道人将同样的道理再三地提醒我们呢？原因就是怕人没有信心，被诱惑自甘堕落而失掉了这个救恩。我们知道起初洪水泛滥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之后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但是其中60万的成年男丁倒闭在旷野，即便剩下的人进入到了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和其后裔却效法列祖继续的去犯罪，以致这个国家国破家亡，许多人沦丧，以色列人数多如海沙，但是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现在我们虽然是处在一个恩典悦纳的时期，但是圣经预言 主再来的时候，将有许多的人会留在那个七年大灾难当中，甚至会去拜敌基督，接受那个受的印记，以致失去了永远的救恩。那么剩下的人口虽然可以进到千禧年，但是最后还有数不清的人去跟随魔鬼抵挡神，就受硫磺火湖的永刑。那么从过去现在到将来，每一个时期都有神的话语在传讲，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大把的人因为不信而灭亡。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那里讲到，有人问耶稣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就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又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将来在千禧年，主耶稣亲自在耶路撒冷讲道，每一个人都有听到福音的机会。所以在审判的时候，主会按照我们所听见的道来审判。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然而人不都是信的。那么圣经这些话是讲的是基督徒，因为许多的人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而且事实上末世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却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以及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那么犹大说，有些人是偷着进来，是传假道。老约翰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引诱你们的人说的。那么雅各说，不要多人做师傅，免得要受更重的刑罚。那么彼得说，我提醒你们，要你们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所以真正的传道人都是这样，忠于神的托付，为弟兄姊妹警醒守望，用爱心讲真理。真正的传道人都是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弟兄姊妹的面前。所以我们听一个传道人讲话，不要看他嘴里讲的是恩言还是凶言，乃是要看他是否讲神的话语。如果不是讲神的话语，即使他口里讲的是恩言，说你有平安，说你有福气，最终还是要落空。但是如果是讲神的话语，即使是严厉责备警告的言语，我们也当谦卑领受，以致得以存活，免得我们自己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存不幸的恶心，将这个神离弃，堕入了沉沦。好，接下来呢，犹大呢，他就继续的来给出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那因为犹大他是犹太人出身，他非常知道犹太人如果没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都不会相信。所以呢，他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他就多举些例子。那接着呢，就讲到了神是如何对待没有信心的天使。我们来看犹大书第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那么这个不守本位意思就是离开他自己的本分，他自己本职的工作。那么天使的本分是什么呢？天使的本分写得很清楚，对，所以在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请念。
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所以我们看到天使的本位是服役的灵，哎，但堕落的天使呢，却不愿意守这个本分，他不愿意服侍人，他反倒要那些承受救恩的人来敬拜自己。那我们来看两段的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
马太福音四章八到十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好，我们再来看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八到九节。
启示录二十二章八到九节，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俯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这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
好，透过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到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是离开自己的住处，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守本位的天使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仆役，人和天使都当敬拜全能至高的神。那我们知道，堕落的天使他本来是在天堂受造的时候全然美丽，也是受膏遮隐天上约柜的基路伯，被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但是后来他骄傲自大，离开本位，他要升到更高，要与至高的神同等，所以就被赶离开，从天坠落。那么第六节讲，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意思就是说，天使不去做本职的工作，离开本位自己的住处，没有信心，不愿意按照神的命令去服侍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反而狂傲自大，自称为神，让人来拜他的时候，神就毁灭他们。因为不论是人还是天使，神阻挡骄傲的，施恩给谦卑的。好，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
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那么天使犯罪呢，是明知故犯，因为他们见过神的荣耀，却故意堕落犯罪，神不会救他们。但是人犯罪是因为无知，所以耶稣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也是为罪人代求，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对于已经重生得救，尝了主恩的滋味，听了神的善道，晓得他的义路，却故意忘掉去犯罪堕落不信从的人， 最终神要将他们毁灭。比如说在生命记第七章，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晓谕他的百姓，他们是有神的律法，晓得神的命令，如果去到应许地还是去随从外邦的神拜偶像，惹动耶和华神的愤怒，神说我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但是对于在那个地上居住的无知的不认识神的外邦人，神说我会渐渐地将他们赶离开。意思就是说，神不单是爱犹太人，他也爱外邦人，他给那些无知的人机会来认识真神，可以悔改得救。所以我们看到明知故犯和因无知而犯罪，神的处理方式是完全不同。所以不论是人还是天使，堕落不信从神，故意去犯罪，这个收场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犹大所给我们的第二个例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犹大书第七节。
犹大书第七节，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
那这里讲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二城以及周围城邑的人，也都是离开了自己的本位。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创世纪中的记载，他们是男同男、女同女，合成的人都是犯淫乱、犯同性恋。所以我们看到现今有的事情在先前的世代早就有，而且比现在更甚。他们完全离开了神造人的本分。神起初造亚当、夏娃是一男一女，那么为什么没有造更多的人，只造了这么一对夫妻呢？对，目的是让人生出敬虔的后裔，代代信从神，代代敬畏神，那么神就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么起初索多玛、俄摩拉的人，他们也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但是亚当、夏娃都不是同性恋，神所设立的婚姻乃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而且是一生一世，因为神恨恶离婚，对吧？好，那么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但是后来这些人呢，却离开了先祖从神而来的教训，离开了神所命定的本分，随从逆性的情欲，没有顺着圣灵的引导，这些人不再信从神，就死在罪孽当中，并且要受永火的刑罚。这正是对当今这个淫乱世代严重的警告。好，那么除了在婚姻上人当守自己的本分，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思想一下神所命定人当尽的本分，人的本位到底是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也知道神所要我们当行的是什么。那么感谢主耶稣在世上凡事为我们立下了榜样，让我们不单单是听了他的道，而且也晓得怎么样去遵行。那么在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么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么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够高过主人，所以每一个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不可能不做工。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 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么我们来看几个例子，来学习思想神所要我们当行的事情。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第十七节。
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就讲到主耶稣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主不单教导我们重生的洗礼意义何其的重大，而且他也做给我们看，他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么我们就包括主自己和一切跟随主的门徒。那么当耶稣洗了礼，圣灵降下落在他身上。那么透过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到施洗约翰先前都不认识耶稣，但是神已经告诉他，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他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门徒，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也是理当尽的诸般的义，这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
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那么在十诫当中，前四条是讲到人应当去敬畏神爱神，那么后六条呢是讲到人应当彼此相爱。那么当孝敬父母呢，就是列在了第五条。人彼此相爱，首先是爱父母家人。做儿女年少的时候如何爱父母孝敬他们呢？就是听从父母的话语，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我们的本分。那么父母年老，儿女长大成人，如何去孝敬他们呢？那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一到九节所讲的，父母缺乏的时候，当用钱财去奉养他们，纪念他们养育我们，为我们牺牲。那么如果父母没有缺乏，我们当用其他的方式去行孝，当然更重要的是将不信主的父母带到神的面前。那么主在十字架上也没有忘记他自己年迈的母亲，他把母亲交托给了约翰，处处的让我们学习功课。那么父母有需要，我们不能说当给父母的钱财已经给了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奉养他们。那么在十诫当中没有列入十一奉献，但却讲明人当孝敬父母。那么按照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如果不十一奉献，这是抢夺神的供物，在经济上会被咒诅啊，会破财，但是还不至于短命。而不孝敬父母的结果是不蒙祝福，而且会短命。所以十一奉献是不可不行的，但更重要的孝敬父母乃是我们理所应当去行的。 那么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因此在这个诫命当中带着应许啊，让你得福并且是在世长寿。那我们知道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神交给我们管理的钱财在支配方面也是有先后次序，首先是用来孝敬父母，第二是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纳入神的家中，也就是神的教会，第三如果我们还有能力，那么有了机会我们就当向众人去行善，去帮补别人，首先是帮补信徒之家，其次是考虑非信徒啊，去参与社会当中的慈善捐助等等。那么这三块的支出是没有冲突的，总之神希望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理当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能力福气机会去行善，将从神而来的归给神。好，那么我们再看第三个例子，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好，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知道他所献的祭是一个赎罪祭，是一个挽回祭，是一个死的祭，他替我们这些罪人死了，那么我们就都算是死了，就不用再为自己的罪而死。那么他替我们死，他成就了永远的救恩，让我们不论是活着还是死了都可以与他同活。所以在罗马书十四章七到九节讲，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所以我们理当趁在地上还有生命还活着还有做主公的机会，就当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一个圣洁的活的祭，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毕生来侍奉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以致我们可以永远与他同活。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个例子，约翰二书五到六节，
约翰二书五到六节，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我们若照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
这里讲到彼此相爱也是我们应当去行的，因为神的命令是让我们怎么样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彼此相爱。好，这不是一条新的命令，原因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就记载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赐下了这条命令，而且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也记载了主耶稣曾经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第一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么时间往前推，早在旧约利未记十九章第十八节，摩西在颁布律法的时候就有了爱人如己的教训，所以彼此相爱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那么从时间上讲它是一条旧的命令，但是在意义上看 它始终是个新的命令。每一次我们带着心灵的新样去遵守神的话语，就会对神有新的体验、新的经历和认识。所以它是一条旧而常新的命令。那么主在赐这条命令的同时，也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那么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神就是爱，在他毫无恨。主耶稣自己真实的行在爱中，行在光中，为我们立下了榜样。那么彼此相爱，不是我们头脑当中所知道的一条从古到今听了许多遍的一条神的命令，乃是需要我们真实的去遵行、去活出的真理。那么耶利米哀歌三章讲到，每早晨神的慈爱和怜悯都是新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是需要经历神崭新的爱来浇灌，他的爱来激励我们去彼此切实的相爱，爱弟兄，爱众人，使人可以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将荣耀归给神。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旧约的例子，旧约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那么这里再一次提到人当尽的本分。那么传道者就是所罗门王，那么身为皇帝，他的智慧、财富、尊荣天下无双，论到吃用享福，没有人能够胜过他。那么我们看一下传道者在传道书二章十一节所讲的。传道书二章十一节，
传道书二章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力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普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同样在新约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么旧约传道者说，死是众人的结局，活着的人要将这事放在心上。那么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世人的生命是如此的有限，也是如此的短暂，但是世人内心的向往、追求从来都没有止息。那我们知道中国人都很喜欢追求福、禄、寿，苛求到一个程度，甚至是打造成为偶像来拜。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偶像都是虚假的，是当毁灭之物。真正的祸福不是出于偶像，而是出于全能独一的真神。那么最近也是听牧师说，他领自己的母亲信主之后，就帮助母亲把家里的福禄寿全部砸得精光，连做个装饰都不可能。那我们来看一下传道者在箴言二十二章第四节所讲的。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
所以我们知道真正的不衰残的福禄寿都在永生神那里边，人离弃偶像，敬畏真神，心存谦卑，就能够得着。那么箴言三章十六到十八也讲到，这位神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那么新约雅各书一章十七节也讲到，弟兄们不要看错了，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的。而这位众光之父又喜欢将生命，将一切美好的福气，将这一切的丰盛都放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边，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那么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许多的人不认识，不相信耶稣，听了他的话都离他而去。那么耶稣问门徒，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能归从谁呢？所以每一个带着信心来归从耶稣，愿意存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他的永生之道，愿意住在子的里边，凡是连于他的也都从他那里得着了生命和他在他里边一切的丰盛的祝福。好，那么透过箴言书二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再一次看到得永远的生命与得永远的富有尊荣是没有分开的。那么圣经通篇的教导都是得生命一定要得赏赐，得生命一定要得丰盛的生命。如果人只想要永生，不想得尊荣赏赐，其实是强行更改了神的旨意，没有按照神的信主之法，乃是人自己的方法，其实是在断送自己的救恩。所以说，如果是从前因为无知才信的糊涂，那么如今圣经当中这些道理已经多次的讲明，人实在是无可推诿，唯有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尽自己的本分，尽前度日，才能够在所行的事上亨通，得着神的祝福，并且有今生和来世的应许。那么按照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么神之所以喜悦我们，是因为我们做了在神是理所当然的事，也表明我们对他有信心，所以他赐福给我们。神是看不见的，但神在背后的工作让我们经历到他的真实。我们在主恩当中可以体会到，原来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我们做了他行他所喜悦的事情，这是合宜的，也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如此，我们的信心就更加靠恩得坚固，就更加乐意将自己献上，愿意进到完全的地步与他同行。如此，我们就可以不断地从神那里常得好处，常蒙恩惠。那么从前亚伯拉罕他因着信不断地经历神，也不断地尝到了主恩的滋味，所以他就更加有信心在神面前去做一个完全人，行神所喜悦的，并且将从神而来的最宝贵的献给神。所以神悦纳他，就启示应许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如果我们也效法从前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么同样的大福和大的赏赐也必为我们存留，因为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习了犹大书的五到七节。那么这三节经文呢，给出了三个例子，都讲到了失掉信心会是怎么样的收场。不论是堕落不信从的人，还是天使，神最终都要毁灭净尽，施行永远的刑罚。那么犹大虽然是写从前犯罪的百姓和天使，但是记载这些事情正是为了警戒 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虽然生来不是犹太人，但是现在因着信耶稣，我们就不再是局外人，乃是与圣徒同国，与他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因此在罗马书第十一章，保罗就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从前是外邦人，我们是野橄榄的枝子，现在却因着信被接在真橄榄树上。如果真橄榄的枝子因着不信的缘故从真的橄榄树上被砍下来，何况我们。所以我们不可以骄傲自居，反倒要心存惧怕，想到自己不过是野枝子，如果没有信心来跟随耶稣，恐怕也会被砍下来。那么箴言书十五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所以生命的道和灭亡的道就摆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谁都不愿意下到阴间，因为那本不是为人所预备的，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所以我们就情愿做个智慧的人，走通达的道路，行在光中，选择生命。而神赐给我们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仰赖他的话语，我们借着他圣灵的大能，就可以行事坚定，行事不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背这个十字架不再是依靠自己，乃是靠着主。我们如果是靠着这个圣灵得了重生，就当不断地去依靠这个圣灵去行事，尽自己当尽的本分，行神所喜悦的。如此我们便是跟随主耶稣从生命的道上升，不单是跟随他往高处行，而且是在高处稳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宝贵的话语，你借着旧约和新约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所信的是离开了真理，失掉了信心，自己都不知道。唯愿我们听到你的说话，明白了没有信心是何等的收场，我们能愿意回转，愿意拾起信心，再一次进到你的羊圈中，以致可以出入得草吃，从你那里得生命，且得丰盛的生命。求主帮助每一个弟兄姊妹继续的在真道上有追求，有长进，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来与主同行。当我们对你有信心，行你所喜悦的，父亲怎么样赏赐服侍自己的儿子，你也必赏赐服侍你的人。我们如果将起初所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我们就真的是与你有份，就能够承受在你里边一切的丰盛。愿我们不单自己得蒙主的坚固和保守，也能够去坚固众人，去帮助更多的人树立信心，来跟随主朝着那个标杆直跑，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